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1月24号，星期天，农历是11月28。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请师傅稍等一下，我把电话给师兄。对不起，师傅。
好。
哎，师傅你好。
哎。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先帮一个同修读一个分享，是一个新同修。
哎。
师傅您听一下。
嗯。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年的8月7日是他头部左侧的突然抽痛，忍了3天忍不住了。8月10日他去医院看神经内科3家门诊，还做了头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没有找到任何问题。医生就以神经痛帮他配了营养神经的药及止痛药。在头痛期间，他坚持每天念经，念经文组合，念白话佛法。8月12日呢，正好第6册念完，他把在群里诵读的第6册的功德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并帮他消除头部的抽痛。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台长了，梦里好像在参加法会，很多人，台长走上台讲话，手上的话筒不响，他就过去拿了话筒给台长，台长左手接话筒，右手放在他的头顶了一下。第二天早上他问了师兄，这梦境是不是台长帮他加持，然后奇迹出现了，头部的抽痛明显减轻。8月15日头部发现3粒水痘，又去医院看皮肤科专家，头抽痛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是带状疱疹。他就一边服药治疗，一边念经，念小房子，念白话佛法，放生，奇迹在继续。8月17日在医院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热心人，把他带去民间看高手，手指放血。当天晚上又梦见卢台长，他说台长笑着跟他说，我再帮你加持一下，右手又放在他的头顶，还问他开不开心，他说开心。台长说你要好好学佛念经，他说好的。台长又说了，你明天就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果然他说头部的抽痛症已经消失，那带着疱疹也消退了，太神奇了。心灵法门的念经，念经文组合，放生，念白话佛法，四大法宝真是灵验。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护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卢台长，说他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学佛。
师父的法身，师父的法身很厉害。
哦，师父太厉害了，他很开心，就是他一定是要让我在节目里帮他分享一下，让大家都能受益。他是位新佛友，也请师父加持他。
好，叫他好好的坚持。初始心最难，新佛友们开始的时候都激动得不得了，哎呦，感恩师父，感恩，到时间长了就油了呀，明白了吗？
好的，好。师父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同修说他梦到同修梦到另一个同修身上有灵性，然后梦里呢说这个同修还有一个弟弟，灵性呢让他变得很坏，好像有计划性的要害人。因为灵性再生，有段时间呢他说买了供花供果都不敢供菩萨，梦里还觉得同修有段时间就是走偏了，后来醒悟同修就一直在忏悔，他请师父解梦，他说他现实是没有弟弟的。
没有弟弟嘛，就是打胎的呀，他妈妈打胎的孩子呀，还找他
的
呀。
那师父这个他需要大概几张小房子？
像这个一般嘛是21张，但是像他这个不行，他至少49张以上的。
好的，那个灵性啊，说他因为有灵性在身，那个灵性需要小房子吗？另外的
灵性加起来68张吧。
68张，好的，好。那全部是写他的药金额是吗？
前面可以写他的
他
的哥哥是吧？他没哥哥的呀。
他弟弟，对，他没有弟弟。对，
就写他的药金者吧。
药金者，
不要写灵性，写药金者。
好的，好，行，好。
你们大家记住啊，不能写灵性的，要写药金者。
好的，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 就是上一周，就是不是这一周，就上一周联谊会，有个同学就是请教师傅关于卖房子的事情，结果他周一就卖掉了，他也非常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他很开心。
看见吗？我跟你讲过了，师傅加持的事情快得不得了。
感恩师傅。然后师傅他现在忘记是说他刚圆的第二波卖房子的，就是那个房子的妖精者，他就怎么写？因为说房子已经卖掉了。
没关系的，要念的。要念的。
那还是写他名字房子的妖精者。对，
因为你要记住，房子刚刚卖掉的话，有的时候还会有反悔啊，还会有纠葛啊，也是的，因为你许过的愿，等于提早兑换了，兑现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你不能说因为你拿了信用卡的钱你用了，你就不还了，还是要还的呀。
好，感谢师傅开始。还有师傅，这个梦有点长。同修说他梦到带一个女同修，梦里是认识的，去找一位法师出家。到的时候呢，寺院已经关门了，而且要票才能进。就是找到另一个看门人，情急之中竟然想不起是法师的名字，只是跟他说就是从某某地，梦里记得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回来的法师。然后呢，这个看门人听说要找这位法师，说不用票就放同修进去。在一间大殿里看到很多和尚，同修恭敬对每位出家师傅核实，突然发现要找的那位师傅带着他的徒弟离开了大殿，他就赶紧追出去，镜头一闪在另一个房间，还没开口告诉法师梦里另外女同修想出家，那位法师就对做梦同修说出家吧。接着法师把做梦同修的手指放在他的唇边，开始念很小声念咒语，感觉他在把心咒传给做梦同修，可同修一句也没听清。然后法师说，我已经和菩萨许了让你出家的大愿，希望你让我完成我的愿望。梦里同修飞速想该怎么回答，本想说让我考虑考虑，但是转念一想，就直接对法师讲我是有师傅的，这是梦醒了。脑子里觉得法师的法号是禅印，但是梦里的意思和他的样子很像本焕长老，请师傅解梦，这是真的吗？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是冒充一些高僧大德到梦里来也有可能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当心的，要当心的，因为有很多灵界的那些东西，他们有些动还冒充菩萨都有的，跟你讲话，他们都可以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他说这个梦是不是就是考他就是一门精进啊？考验他？
是啊，考验他一门精进啊。是真的。
好的，好，感恩师傅开示。师傅还有就是我有一段就是今年的年初有梦到师傅拍拍我的后肩跟我讲不要害怕，然后我当初也没有很注重这个梦境，我以为是师傅给我加持了。接下来我就三个月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师傅是不是告诉你是给我一种提示啊？
对啊，叫你不要害怕，就是叫你要勇于克服呀，拥有那个克服困难的决心呀。
我当时也没有让师傅解梦，我就没当回事。
没当回事了，没当回事来了吧啦？
来了，就
我跟你说，你只要梦中看见师傅来给你加持啊，或者给你怎么样，就是一般的都是叫你要克服过去的。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对，感恩师傅开始，感恩师傅。师傅，还有最近我就是因为在申请那个身份嘛，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呢，我有梦到就是说我身份下来了，那个人跟我讲，他说是因为你是念经的关系，所以你身份下来了。然后旁边一个人还问他是申请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他说因为他是念经的，然后之后那个人说你怎么看出他的身份下来了，然后他说他给了一份文件，说写在第十二页。然后呢，我记得我的那个护照还换成了英文的，我跟我先生又回到了观音堂，因为当时观音堂在搬迁，然后呢那个拜殿都没有了，就很不好的拜殿，我都磕不下去头，然后旁边的师兄说你必须拜到底，请师傅解梦，因为现在身份还是申请中，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呀。
那让我拜到底是不是我的诚心问题啊？
也是讲到一门精进的问题。
我明白了。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你要多多加持我，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有时候有点像行尸走肉一般的。
你知道就好了。 啊，叫行尸走肉，我告诉你的，脑子不清楚啊，糊涂啊，做人的事情啊，以为就是对的，你以为做人的事情就对的，人贪嗔痴慢疑都对不啦？人这么自私对不啦？
不对，不对。
好啦。
对，忏悔，对，很多很多业障很深，忏悔。
嗯，好吧。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2020年犯太岁小房子，如果年龄小于27岁，是每月念27章，还是根据新开始念和岁数相等的小房子呢？
都可以的呀，多念一点总是好的，至少说、最少要念到自己的那个。
啊，
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好，感谢师傅。师傅啊，最后一个同学他最近在买房子，他说能不能用他的地址证号码作为车牌号码？
不好，嗯。
啊，不好，好的，
好，
感恩师傅开始，好，感恩师傅。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也自己背。
好。
预祝师傅12月8号茂德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傅，感恩观世
音菩萨。乖一点呐，嘴巴这么会讲，这么多度人呐、不要叽叽呱呱，整天讲人间的是非啊，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
好了，
好，已经好好读了，跟师傅学会修行，
嗯，
好，
再见，
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嗯。
哎。
请讲吧。
业障自己背。第一个问题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冬至到年初三期间，可以每天念诵3波的往生咒，每波是49到108遍，1波作为功课，2波作为自修经文，这样可以很好的消除业障。那今年的冬至也马上到了，我们可以这样念吗？
可以的，嗯。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
礼佛不要念太多啊，礼佛，嗯。
哦，哦，好的，礼佛，那礼佛有要最多念几遍？
礼佛你一天不能超过7遍的，还是这样的？
哦，好，感恩师父。
除了有大的节日里面，就是菩萨的节日里面。
哦，好的。
嗯。
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有一个红色的床单，上面的图案是金色圆圈，中间有一个福字，还有像铜钱的图案。像这种床单能够铺在床上吗？风水上有什么说法？
上面是什么？床单上？
床单上是有个金色的圆圈，然后中间有个福字，还有个像铜钱一样的图案。
应该没问题的，嗯。
哦，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以后嘛，最好嘛，不要有这种床单嘛，也不要有太花花俏俏的字啊，什么总是不是太好。
哦，就是干净一点的。
嗯、对呀、因为符啊，画符嘛，就是画字呀，嗯。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同修，当地的观音堂要搬迁，请问整理收拾佛台上的大杯水杯，还有油灯、香炉等佛具，是先请下来洗干净，红布包好放起来，还是说先请下来收好，等搬迁后放新佛台的时候再洗干净放上去？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如理如法？
你后面一种嘛比较严谨呀，菩萨喜欢呀。因为你用心在爱护呀，
哦、
听得懂
吗？哦、
哎、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位6岁的小佛子，每天跟着家人念经。他问学佛念经的人最后会成什么样？同修想问他怎样回答才能让6岁的小孩子理解？
你说，学佛念经的人会怎么样？第一不生病，第二不发脾气。第三，整天嘻嘻开开心心的，嘻嘻哈哈的，很开心。啊，第四、
哦，
从来不记人家仇的。你问他小朋友吵架，人家记他仇，他难过吗？你记别人恨难过吗？
哦、
你这些不能诱导，幼儿教育，你不能开始先做起来的。
哦，对对，是的。
嗯。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梦到另一个同修去他家。做梦人的家里蹦出来好几条鲫鱼，对方说把鱼放生吧，对方同修走的时候说要做梦人家里的碗，于是就拿走了2个碗，请师傅解梦。
做梦做到什么？
就是有另外一个同修到同修家里去，然后他家里蹦出来好几条鲫鱼，对方就说把鱼放生吧，然后 又做梦
活的是不啦？活的是不啦？
梦里是鲫鱼是说蹦起来的。
啊，那就好的呀，应该有利益的呀。
哦。
但是他如果经受不厌个经受不起考验，把那个碗里面把鱼鲫鱼煮了吃了，他就是梦考不过呀。
哦。
意念当中如果想把这个鱼煮了吃了，也是梦考不过呀。
是的。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同修去他家里嘛，然后这个他家里的碗被拿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梦到
家里的碗被拿走了，要当心了，虽然有利益最后拿不到。
哦，好的好的，感谢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已婚人士梦里又结婚，以下归纳是否正确。第一个解释是说，如果梦里是和其他人结婚，说明现在的婚姻有冤结，要特别当心，要多念经化解。然后第二个解释是说，如果梦里结婚的对象是现在的丈夫或妻子，就说明两人本来要离婚的，现在念经后已经化解了，是这样吗？
你就不要讲他们的好了，直接问我们就好了吗？
哦，对，是的。
你已经问我了，你还要把他们两个观点讲出来干嘛了？他们讲出来总归是师父讲的对的了。
对不起师父，
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我血压都高了，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他们两个什么意思。你就告诉我这个梦怎么讲啊？
就是已婚人士他梦里又结婚了，就是
很简单了。已婚人士是活着吧？
活着的。
活着的已婚人士又结婚了吗？就是有两种，一种嘛就是他的未来可能会离婚再结婚。
哦。
还有一种就是他过节呀。
哦，那是什么节呢？
就是他两个人感情结呀，本来会离掉的呀。
哦。
啊，他有新的女人的话，再结婚的话，说明他老的女人不要把他赶，就跟他拜拜了呀。
哦，好的。那如果梦里和其他人结婚，和还是说和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又结婚了，这有什么区别吗？
听不懂啊。
啊，就是，如果梦里是和其他人结婚，是什么意思？
跟其他人结婚嘛，就很简单了，已经刚才讲了呀，一个不跟他老婆拜拜了呀，以后。
哦，那他又梦到，就是又有些人会梦到他的结婚对象是现在的丈夫或妻子。
什么叫现代的了？
现在的就是他又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梦里又结婚了。
啊，又结婚了，那两个人重归于好呀，这是真的呀。
哦。
除非他想离开过他老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在海底开车，海底居然有白白的血铺在地上，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龙王老爷的地方呀，也有路的呀。
哦，
当然有路的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想问，去上坟的时候在墓地可以轻轻放百人大悲咒吗？会不会惹事？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自己不要影响到别人呐，自己听了就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
自己念经嘛更好。
哦，那是念什么经？
念经呀，念大悲咒呀，轻轻的念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对他说，
因为坟上有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你开百人大合唱的话，有些是其他宗教的呢，你都不知道啊。你不要惹事啊。你要听嘛你自己听，要念嘛自己念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境是同修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里对他说，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灵性，你的灵性有十多个，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这个梦是说明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精者，还是给房子的药精者？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我重新说一下，同修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里对他说，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灵性，你的灵性有十多个，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这个梦是说明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精者，还是给房子的药精者？
就是呀，给房子药精者，给他的药精者都一样啊，十几个是冲他来的，十几个冲他儿子来的呀。
哦，是这样。
念嘛就好了。
哦，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店铺如果挂钟的话，是挂在进门右边还是左边？
店铺啊。
嗯。
挂钟啊。
对。
风水上 风水是上来讲嘛，最好是中，因为是属阴的呀。
嗯。
挂在右边呀，不要挂在左边呀。
嗯，好的。
左为上呀，右为下呀，上就是属阳呀，下面就属阴呀。
嗯，好的。嗯。
喂，你讲给我听听，为什么中是属阴的啦？
因为你要说送中的话，就是中是同一个音，
还会编呢。
对不起，
我问你呀、啊，
嗯，
我问你呀、啊，你想想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把一个大钟放在很大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属阴了呀。
哦。
因为时间它是流逝的呀。
哦。
少一天一天少了呀，没有了呀，没有是不是属阴的啦？
哦，原来是这样。
哎，为什么手表要藏在里边呢？有谁手表戴在额头上的啦？
没有人戴在额头上。
哎，可以的呀，你戴好了，属阴的呀。时间它会流逝，它是属阴的，所以要藏起来。
哦，好的。哦，原来是这样。
啊。
啊，现在学到知识。
啊。
嗯，那钟可以挂在大悲咒的旁边吗？如果属阴的话。
这都没关系的，大悲咒它属阳的嘛。嗯。
哦。挂钟挂在进门对面的位置好不好呢？
跑进来一进来就看见钟的话，就等于不对客人不好呀，把人家赶走呀。
哦，原来是这样。
啊，过去古时候人家家里对门不能放钟的呀，一进门就看钟嘛，就叫人家注意时间。
哦。
啊，你看看，只有单位里才挂这个钟呢。啊，你迟到了，你早退了，你说礼貌不啦？
哦，对。
啊，对。
感谢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同舟梦见坐在椅子上念礼佛大忏悔文，同时在椅子上大便，请师父解梦。
宵夜宵得太惨了一点了吧？当场宵夜也不能这么宵法吧？影响公众了，卫生了。
是的，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家要设佛台，做好的新佛台布。师兄放洗衣机里面洗了，这个佛台布还能用吗？
放洗衣机里洗了。
对，就是佛台上的布。
啊，没什么呀，嗯。
哦，那还是能用的，对吧？
对啊。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我能念一个分享吗？
讲吧。
嗯，好，就是有一位新同修在学佛前，他的妻子被查出乳腺癌扩散、肝癌晚期，还有四个淋巴结病变。而且癌细胞扩散的非常严重，肝部的70%都是癌细胞，只剩下30%的正常细胞。第一家医院表示他们没有能力接手这个病，就建议他们回家。同修不想放弃，转去市里的大医院，医生安排妻子做化疗。可是化疗后，本来就身体很差的妻子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发烧食不下咽，肝部肿瘤也开始生痛，还频繁的腹泻。身心受着巨大的折磨，化疗8天后，医生说放弃治疗，让他们回家等待生命的结束，说妻子只能过1到2天，甚至可能在回家的途中就会死亡。好在他们还是安全到家了，但当时妻子已经奄奄一息，全部整个口腔以及喉咙全部被针菌，
你知道吗？有一些病就是这样的呀，治疗了不好会激活的。
哦，就来势汹汹，一下子就突然间很厉害。然后他咽口水都疼，喉咙里还总是有痰，而且还不能躺下，一躺下就呼吸困难，还不停的腹泻，止都止不住。后来同修的二姑给他发了一个心灵法门的链接，同修起初并不是很相信，但他还是打算试试看。接着又联系到了同城的同修们，同修们也积极施以援手，教导他们怎样念经，帮助他们放生，给同修妻子送大杯水喝，指导妻子许愿吃素。10天不到，妻子就开始是奇迹般的好转，同修都被妻子恢复的速度给惊讶到了。本来一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医生说只能活1-2天的人，开始能进食、能走路，到现在已经能做饭和洗衣服，基本的生活起居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癌细胞在不断缩小。妻子现在坚持念经，情况在更加不断的好转。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大大悲，有求必应，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这么好的灵验故事，要他叫他到法会上去讲啊，他有功德的。
是的，是的，就真的。
而且叫他不能停的，他一退转马上复发。
对对对。
听得懂了吗？
嗯，是的，好的。那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电话号码写在红纸上，贴在店门牌的匾上，会影响生意吗？
把什么东西啊？
电话号码。
贴在红纸上，写在门边上。
贴在店门牌的匾上。
干嘛啦？什么电话啦？
就是可能他们店里的联系电话。
哦，那可以的，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的。哦，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我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再见。
请师傅保重身体。
我告诉你，这种菩萨救下来的人，你一定要叫他做功德的，要叫他现身说法的，不现身说法，复发就麻烦了，走人的。
嗯，是的，是的。
所以很多上次有一个人就是的，他以为是医生搞错了，后来开始的时候自己许愿放生念经，等到好了之后，他说医生搞错了，好了复发了。
嗯，是的，就是同时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菩萨只是给他们一个像担保一样的。
对了，给你一个担保，把你假设出来的。
对，
你还是要看你执修之后你就好了吗？你假设没问题就放，真的是释放了呀。
是的，是的。
好了。
感谢师傅慈悲开始。
再见。喂，你好。
喂。哦，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感谢师傅。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过。
你这个电话，你这电话今天有杂音啊，你稍微嘴巴。
是吗？
嘴巴离远一点，杂音很重。
有杂音。现在好了吗？
差不多，我不知道你的电话问题。
我到外面去的。
不是啊，傻姑娘啊，是电话电流问题啊。你这个电话可能要换了吧。
电话要换了。好的。那我们让他换电话吧。这边好点吗？我们观音堂就屏蔽比较厉害，可能信号就比较杂。现在好点吗？
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啊。那我先问吧，师傅，尽量讲清楚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梦他刚才有没有师兄打进来问过。就是有个师兄梦见另外一个师兄身上有个灵性，这个灵性已经让那个人变得很坏，并且有计划的去害人，有段时间就走偏了，再后来那个师兄醒悟了，
听不清楚，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是咋办？
你待会再打看了，
现在还是听不清是吗？
他整个就是咕哇咕哇咕哇很吵的，
那哎呦怎么办呢？那我问另外一个，你简单点的，你看师傅你看到不能听得见，就有一个同修家里有四棵大2米的树已经死了很久了，他问已经死了半年了，他问如果要砍掉的话还需要念经吗？
总归要念的，
还是要念是吧？
对，他树有跟水有缘呀，他有虽然死掉树死了，但是根还在呀。
那要念多少呀？还是按那个
像现在嘛，你最好嘛，一棵树嘛，给他念个七章咯。
一棵树念七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家里还有个孕妇呢，快生了，那是不是要等等呀？
什么东西啊？听不清楚啊。
家里有一个孕妇快要生产了，快生孩子了。要等等吗？
就是砍那个树木啊。
对呀，要等生好。
那当然了，现在先不要动。
明白了，明白，七章生孩子，好的。师傅，
待会再打吧，听不清楚。
好的，感恩师傅。
烂电话嘛，换掉了，好的。
烂电话换掉，好的。
拜拜。
好，谢谢师傅，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感恩师傅，感恩菩萨。现在师傅的电话是越来越难打了，现在。
对啊。
感恩师傅。今天弟子呢，分享一个同修的分享，请师傅听一下。感恩师傅，感恩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再次分享一下我先生最近经历的生死瞬间。我是来自山东的同修，已经修行2年吃全素。我的先生上午开车在高速路上并道时被一辆大货车追尾，整个车被撞烂了，车上的两个人都完好无损，真的太神奇了。当时车被撞上后转了好几圈，又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交警看了监控录像后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种情况人怎么都得重伤，而且如果后面再来一辆车追尾的话，整个后果不堪设想。万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太感恩了，真的只要虔诚的许愿念经放生 修心修行，菩萨妈妈时刻在我和我家人身边护佑着我们。以上是我先生的真实经历，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如分享的如不如理不如法，请龙天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原谅。
像他这种情况嘛，就是菩萨给他挡了呀。
是师父，
这种事情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监控录像都拍出来，拍有时候拍得出有一个白衣的影子，像个人一样出来帮人家挡一下，是这样。
真的是非常感恩菩萨，一直保护着我们。
嗯，
感恩师父。今天弟子呢没有多少问题，只有两个小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师父，就是我们给同修设佛台，他家里呢本来有一个小佛台，供奉的也是观世音菩萨。我们给同修设好新佛台以后，把小佛台的菩萨请到我们的那个新佛台上面，还需要念七七七吗？
小佛台请到大佛台啊？
对，师父。
不一定的，在一个家里就没关系
了。啊，在一个家里就没有关系，就是在旁边那个小佛台，要请到旁边我们设置的大佛台上。
应该没关系，应该没关系。
好好的，师父。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同修家种的树已经死亡了，我们把它拿掉需要怎么做？
啊，刚刚有人问过了。
有人问过了。
啊，没问清楚。刚刚他问的，因为听不清楚。
啊。师父是这样，就是同修家种的树，
就刚刚已经讲了，叫他念，叫他念什么呢？念这个也是要念七张一棵树的，而且对家里他可能家里有孕妇啊，不能动，
那是如果是师父就是说这个树呢是活的呢，也需要就是七张，对吧？
哦，活的不一定，活的不止了，21张了。
哦，活的就是21张了哈。好的，师父。那师父今天跟您再讲一下，就是这两天做了一个梦境，特别真实，就是跟师父分享一下。因为是在梦中嘛，对吧？弟子正在往前走，突然之间不知道哪里就一道能量窗就击中了弟子，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像身体就失去了控制权一样，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关了起来，被拉到深深的就是说身体的里子内部，而且嘛就是我感觉外部就是说我这身体，对吧，就好像就是喝醉酒了一样，不受别人控制，就像是得了神经病一样。然后呢弟子马上就是说那个这怎么说呢，就是那个马上就是
反抗
不对，第一是反抗，第二呢马上就是调整心境，不要慌，有观世音菩萨保佑。然后那个时候对吧，连经文都想不起来，然后呢我马上的就是把心放静，然后呢马上想起经文来，经文刚读了三句话吧，一股能量啪就把那种东西就给弹出，把我身体弹出去了。弹出去之后嘛，我就马上恢复动控制权，然后我一出来一看，不是，哎，这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他就跑掉了，师傅。
你被灵性侵身了。
是师傅。
灵性上你身了，结果被你弹出来了。
对。
你很厉害，如果灵性上身你就是个神经病了，听得懂吗？
对。对，听得懂，师傅。那感觉特别清楚，就感觉就是师傅帮那些那个看图腾灵性就是说那些同修治疗一样。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这本灵嘛都知道，但是呢也说不出来，就被控制住了。师傅说你要读多少张小房子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一开心一走掉之后马上就恢复正常。
啊、
真的是。
灵性走掉了嘛，就哎呀没几个人懂的。所以我跟你们说了，你们自己真的很可怜。所以要好好的珍惜师父啊，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讲多少年，等到自己碰到了你才相信师父啊，多可怜
呐。是的，师父。因为弟子感受特别清楚，就跟师父他就是师父帮他们治病一样，只要灵性一走开，马上身体就得到自己的控制。
对。
然后呢就是正常人一样了。如果就是说一直灵性在身上的话，就像我刚才就是说那梦中一样，被人控制，想挣扎都挣扎不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呀。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也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现在呢弟子的太太已经怀孕，明天呢就是35周了。然后呢等到师父法会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那个就孩子可以出生了。对，生产了，师父。感恩师父，请师父稍等一下。
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观世音菩萨请安。祝师父下个月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一直加持我。请师父保重好身体。
你自己情绪要保持好。如果你情绪不好的话呢，孩子以后也会很闹的，明白吗？
OK, 明白。
但是你也不能压抑，太压抑的话孩子以后也很容易忧郁，听得懂吗？
OK。
所以要心情要开心，要化解，明白了吗？
Okay. Yeah.
好了，嗯。
明白 ，Thank you。
啊，再见啊，再见啊，
感恩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慈悲加持，师傅再见，师傅您保重，保重好身体。
嗯。喂，你好。
喂，师傅好。
啊，你好。
嗯，喂。
喂。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
对不起，有点紧张。那个弟子有今天同修各自一辆各自背，不让师傅飞，这就有几个问题请让师傅请教。嗯，就是有同修他做那个帖子链接，然后那个帖子里边都是心灵法门的内容，他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出来的。
嗯。
然后他帖子下面有他的那个个人联系方式。
嗯。
然后别的同修呢，把他整理的内容复制走了，把下面的联系方式换成自己的。他这种做法可以吗？就是别的同修就换成自己联系方式，等于是别人看这个帖子就是加这个第二个同修。
要特别当心，好吧？啊？
啊，当心什么呀？
当心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用人家的电话，用人家的信息啊，所以不要把私人的电话随便发在上面。嗯。
哦，对，他们加的一般都是微信号。因为他就是那个第一个整理的师兄，就第二个换联系方式的同修，他就想自己把别人整理好的东西自己复制一下就拿走了，这样算不算偷盗啊？
不算。
啊，
不算。
是不是就是说这同修整理完了，越来越多人去看，很多人去转发，包括别人就是复制完了再去转发他整理的内容，这第一个人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对吗？
是，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然后那个问题就是，师傅讲过尊师重道是大愿，那我们拜菩萨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今生一定一门精进，尊师重道？
其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其实你要是许个愿说尊师重道的话，其实很容易做到的呀。你要是许个尊师重道的愿，那是个大愿呢，可以把很多人的身体啊处于很危险的地方，他都能用这个愿力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哦，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不会用呀，所以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
哦，那个之前那个法会上您说过，那个去许愿清修的话呢可以消3/3的业障，那这个许愿尊师重道的话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哦，也差不多比他还大呢。嗯，
哇，
因为你要知道尊师重道的话，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尊重你的老师，你是不是学习就学得更好啊？
是的，是的。
你如果你今天学佛，你跟着师父，你连师父都不承认，你说你这个佛法白学了吧？
对。
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你告诉我。
大的，非常大。
就是等于，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皈依观世音菩萨学佛，你说你尊重观世音菩萨，尊师重道，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的。
好啦。还不懂啊？如果你不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是不是已经自己已经懈怠了？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功德啦？什么功德都没了，变成福德了。
哦。
现在知道尊师重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现在很多人不尊师重道，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吃大亏的，很多人都出大事了，知道吗？
哦，就是因为尊师重道做得不够。
你说呢？
是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你妈妈从小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你说你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不尊重自己的爸爸，不尊重自己的妈妈，你是不是也是不尊师重道一样啊？
啊，是的，是的。
你不遵守孝道，没有孝道的话跟尊师重道一样的概念，但是尊师重道更比孝道还要厉害，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不懂哎。你要是实在没愿许的话，你还是跟着师父，很尊重师父的话，你这个愿力就可以给消掉你很多业障的。
好的，好的。那如果我们许愿尊师重道的话，就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呢？
那第一呢，不能怀疑师父啊，对师父要尊敬啊，师父讲的东西先好好学呀。
嗯。
理解的先要自己也很开心啊，不理解的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啊。是不是讲的对呀、啊？你至少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小时候读书，老师讲的东西你要听不啦？
要的。
啊，老师跟你上课，你什么都怀疑呀、啊？你说这个同学还学得好不啦？还上得了好课不啦？
学不好。
好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个，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在有一次看到那个您
初三弟子开示，然后下边有师兄他坐着时候就坐姿了，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当时感觉挺别扭的。他像这种，他就是如果他是弟子的话，是不是也属于他不尊师重道了？
对了，如果他有意的，那就是不尊师重道；如果他无意的，那么他要好好教育他；如果教育过之后又忘了，那就是不尊师重道了。
对。那我看到那个东方台师兄啊，只要师傅就是一过来，然后呢东方台师兄都是鞠躬鞠到90度，非常非常的虔诚，就看到他们在尊师重道做的非常是我们的榜样。
对啊，你过去你想想看，过去学堂里边的小同学看见老师过来了也是这么鞠躬的呀，尊重呀。你说
对
人家鞠躬的话，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东西啊？
是
你不要说老师了，你就是到饭馆里面去，你冲服务员客气一点，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你或者冲厨师好一点，你冲你老婆鞠鞠躬，你老婆说不定把你烧的菜都更好吃啊，这不对呀、啊？
对，明白，您好的。
不要磕头就是了，一磕头嘛，人家就帮你背了呀。
哦，好的，那个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啊、比如同修修的很好，让师傅很开心、很欣慰，那是不是同修他就这个就有功德了？
哦呦，大量的加持哦！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特别满意的话，
啊、
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尊师重道问题了，这是法喜充满的，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你说看能不加持吧？你告诉我呀。
是的。
啊。
嗯，好的。那同样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您可能这孩子不听话，您训斥他，然后呢，他不接受，然后或者说让他做一些事情让您很不开心，他这个就会有业障，对吗？
你说呢？如果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说教他好好的，他就不好好的，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缺点呢？有没有业障啊？
有。
好了。
嗯，好的。那个刚才您提到就是夫妻之间，比如跟夫妻鞠躬什么的，就这个其实就讲的那个夫妻相敬如宾，是不是？
用不着鞠躬，过去古时候是鞠躬的，现在呢相敬如宾就好了，你尊重他，他给你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谢谢。不管谁跟我做件什么事情，师父都要谢谢的呀。
你就等于要尊重别人，心中要这个感恩心。
对啊，你几岁啊？3岁啊，只有。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人呢，提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的问题，从小就应该懂的问题呀、
啊。好的，明白，好的，感恩师父。那个接下来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您的法身开示，请您验证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呢是有个前提，就是某个共修组的有位同修，共修组的师兄花了很多精力培养他，让他从初学者到弘法精英。他本来是专职弘法，他经济困难的时候呢，共修组师兄还会给予他帮助。最近他突然改变心意，恋爱了，准备结婚。一旦他结婚生子，大半精力都会在家庭和事业上，弘法精力肯定会减少很多。然后共修组的一位A 师兄对他的选择非常难过，感觉很遗憾。然后 A 师兄接到了好像是师父的您的法身开示，然后呢开示如下：对于一个不开悟的人，会想两者皆拥有，怎么可能？你告诉我，必须要取舍。学佛学法为了什么？你告诉我，为了超脱六道，而你明白你却做不到，那没办法，人间的事情也得做，佛法的事物也想管，不可能的。现在他没有这个福气，有些人的确可以兼顾两样一起，但是那也是人家前世积福积德的福报，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你去看好了，他如果选择了婚姻和家庭，就面临着烦恼接踵而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处理佛法上的事物可以井井有条，处理家庭就会全是烦恼了，没办法的。谁让你出生在人间呢？法师也是人，人家有境界，人家为了超脱而牺牲自己的小家去融入大家，这就是法师，这就是境界。人生面临着很多选择，有的人选对了就一步登天，有的人选错了就遗臭万年。人生就是轮回，转来转去出不去就是一个漩涡，能够走出来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为什么师父说修佛者千千万，成佛者一两个呢？不是所有人闻到佛法修了就一定成菩萨成佛的，都是命，都是自己的觉悟，自己悟性不好，自己悟性不高，来历又不好，今生闻到佛法本应该珍惜，而不应该为了儿女私情而放弃佛法，放弃的不是佛法，而是自己的慧命。不光你觉得可怜可惜，佛菩萨何尝不是如此？用心培养的弘法精英， 最后却因为感情的因果而选择另外一条路，菩萨也觉得很可惜了。他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会觉得自己还是继续学佛，以后也是要度人设佛台的，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大家对他的选择这样忧心忡忡呢？劝也没有用了，心都不在这儿了，已经想到美好的未来了，说再多有什么用呢？还不如组织好自己的团队，重新培养新人，好好弘法度人就好了，不要难过，一切随缘，心里平静一点，没有什么的。不是还有弟子背叛师父吗？师父也是心里难过，不过难过难过就过去了，就没有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干涉人家，人家学佛也好，不学佛也好，我们都是随喜你，赞叹你，心中无私天地宽，没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修成菩萨没那么简单的，你以为你学佛了，你是弟子了，你就能修成了吗？弘法的路是艰辛的，是不容易的，学佛的人多了，有一点困难磨难就退缩的人数不胜数，你都能救吗？你都去可怜他们带着他们吗？你有这个能力吗？而且自己修成修不成都不知道呢，你还在这儿夜夜哀思愁的不得了，有用吗？你以为成菩萨这么简单的，念念经就修成了，立立佛台就业障没有了，全是一步一步靠行的，不去做怎么能行？想当菩萨不走出去怎么能行？如果今天师父我坐在电台里喝着茶水打电话度人不出去能行吗？不靠师父的情愿去做去开法会能行吗？只靠着在家度几个人你们差老远了，还为别人操心犯愁，想想自己怎么把自己修上来吧。人间一切不可得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石啊！一切都是发心最重要，发心大则功德也大。师父走了，请师父开示。
哇，这个人很厉害啊。哎呦，这个人真的是，他接到的是师父的开示啊。
对，那个口气都是师父的平时说话方式，
全部都是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他还记得下来哦。啊，这个可以发出来的，这个是绝对是师父的开示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那针对这个有几个问题，就有的人他弘法事情做得非常好，但人间的事情却不擅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注定是要弘法，是这个吗？
有的人天上下来的呀，他弘法就好呀。
啊，
有的人是投人六道轮回上来的，他就算闻到佛法，只是前世多少世当中曾经有过佛法的那种理念呐、啊，或者怎么样啊？
嗯、哦，那是不是说比如他是人道来的，他可能之前也在人道，因为经历了人道，对人道的事情比较顺手，所以就是在轮回中他做人道的事情很擅长。
对
呀、
啊、对呀、
啊、哦，那如果有的人天上下来的本身应该福报是很大的，为什么就人间的事情感觉就做不好呢？就比如工作也不顺利啊。
很简单了，他天上下来你当然在人间不顺利了，你想想看、
嗯、
天上多顺呐、啊。想干嘛就干嘛、哦、你跑到人间来，你到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呀。
对，
你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这么可爱，这么天真，这么纯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这慢慢长大到社会上，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吗？
不可以，
被人家打都打死了。
是，
听懂吗？
嗯，明白。
被人家排挤都排挤死了，嗯。
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那像比如像那个想结婚的同修，那是他的缘分，他的选择。但对于想一世修成出六道的人来说，最终还是要不断的，是不是要还要舍呀、啊？舍掉很多东西，就是。嗯、
想想看嘛，就知道了。
嗯、
想想看了，你是
时间。
你今天我们放下好吧，把人再放低一档好吧。
嗯。
好吧，讲的不好听一点。狗啊猪啊这一类羊了、
嗯、
你投了一头羊，你是不是一定要生羊仔啦？
是。
那你今天是人，你一定要生人的呀，对不对啊、
嗯、对。
那你苦，那你如果今天是菩萨的境界，你会生不啦？
哦，对，不会了。
你说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你看看就是弄了个肚子这么大，你看看，哎、
嗯、
不讲了，这种不能讲。
明白，好的，
啊、
就是我明白要去学。
那你们为什么学法师了？我不知道呀。那么这么多的庙里边，那么法师为什么叫要出家了？我也搞不懂了。你们来给我解释解释呀。
因为他们是为了成佛，所以放弃了人间的事情，放弃人间小爱。 人间的。
那么他们对不对啦？
对的。
他们好不？他们这样好不好啦？
好，对于成佛来说。
那么我们人应该学好还是学不好啦？
学好的。
啊，那么就学咯，就这样。
对，
很简单咯。你说做好事累不累啦？帮助别人累不累啦？把你骂呀？那么你要不要做好事啦？
要继续做。
啊，好啦。你被人骂了，你就不做好事了，对不对啊？
要做
啊。
嗯。
有一个法师救了一只蝎子，一只蝎子扎了他手一口，
嗯，
结果扎了他肿起来了。人家就说了，蝎子你去救他干嘛啦？不，你管你什么事？你救他干嘛啦？你看他最后他还是咬你，你法师怎么讲的？对不对啊？蝎子的本质它是喜欢咬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学佛人的本质是慈悲，我们不能因为蝎子的咬人不好来改变我们的慈悲的本性啊。
对，是的。
好了。
啊，就其实这个也回到那个如如不动，就是我们初心不改。
对啊。你老公，你在学佛，你老公没学佛，你老公他妈天天骂你打你，那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好事情，你也天天骂他打他。
嗯，对，不可以。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学佛人呢，我们不能打人家，人家污蔑诽谤师父，你看师父回人家不啦？有什么好回的啦？
嗯，
对不对啊？你是菩萨，你就不要去回人家，你是自己学佛人，他不是啊，他要骂人打人呢，他是什么素质？你知道吗？就好了嘛。
对啊，这师父您的涵养非常好。
没有，好好向你们学习呢，都是跟你们学来的。
没有，我们跟师父学。感恩师父辛苦了。那个像比如说在人间有一些慈善的富豪啊，他们做了很多，他给世人做了很多舍的表法，就在尤其在钱财上，他等于是引导很多人去信佛入佛门，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可以像师父您一样，您做慈善也能深入佛理，让信佛的人就是能够进一步去学佛修佛，那他们像这种不能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问你，有几个人能够成观世音菩萨，能够成菩萨的啦？有几个人能修上去的啦？你就问问，同样一个班级里三十个学生都在一个老师上课，为什么有的同学读书好，有的同学读书不好？你去问问老师呀，一个用功呀，一个不用功啊，一个开悟呀，一个不开悟呀。
哦，对对。
一个人家拥有慈悲心呀，一个不肯把自己慈悲心拿出来呀。好啦。
对。
听不懂啊？
明白了。嗯，好的，那像做慈善的话，是不是等于是在做入世功德？他入世功德是不是最后就成了福报呢？
他如果不好好的把它上升到菩萨的境界，那么就是入世功德呀。
哦，好的，那就是如果在修行中，比如说因为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情去求，然后而去放生念经做功德，那这种他算是入世功德吗？
他的功德用掉了呀，他比方说他生病或者他家里爸爸妈妈生病，他做了很多功德，是功德呀，功德不用掉了呀，用掉没了呀。
哦。
用掉没有嘛，功德用掉人间了嘛，就变成福德了呀。
哦。
还有一些找钱嘛，就是福德呀。
嗯。
好了。
哦，好的，那等于是像奔着超脱六道、救度众生的目标去学佛念经，还是像法师一样，就是为了成佛，为了这样宏伟的目标去学佛，那这种呢就等于是就出世功德了。
对
了，
因为他不为所求啊，叫无求呀、啊。
嗯。
对不对啊？无所得呀、啊。
嗯。
一个叫有所得呀、啊。
哦。
无所得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想去为某一个目标去做很多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对，有一期节目好像说，就是有人梦见一艘法船上有70多个人，后来您说可能是有70多个人能修成，但是在更早期的有一期节目是说，梦见有300多个人到莲花，就说那70多个人是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并不是全世界的。
有可能的，现在目前我相信这么多弟子当中300-400人应该是有的，没问题。
哦，好的，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个现在还有一个，就心灵法门的很多年轻的同修，他一种人呢，他是自力更生，一边工作一边弘法，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少，几乎不工作，靠着家里资助，他把这节省下来时间全部用来弘法。对于第二种呢，就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可能会不会不够独立，给家人造成负担，而且人生无常，万一家人离婚或者家人早逝，那就这个不上班的人可能
人家已经有福气了。 人家越念经家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去讲人家这种人天天在倒霉当中的。
哦，
他已经在倒霉当中了，他天天去怀疑人家家里以后出事怎么办，这种人就是没有福气的人，听得懂了吗？
明白。他就把
有福气的人已经在福气中了。
啊，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那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您讲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石，功德很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人自修他不度人或不出去做功德，他最后升为圆觉道，因为他们境界高但是功德不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花很多精力去做功德不注重境界修行，他最后会得到什么果位呢？会成就
福报呀，福报呀。
啊，
他如果没境界的话他怎么上去了？你就靠慈善家下辈怎么再投个更大的钱的慈善家呀？
有钱人
啊、
哎、
有什么用了？
哦，
没用的呀。
嗯，那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上天，但是就还在六道之内遇见天啊？
绝对会上天的呀。
啊、
这种人你看看现在在社会上很多人做善事，做到后来嘛就是说上天肯定上去啊，就没出六道有什么用了，白修了不就啊。
嗯，对，是到了还会下来的。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花很多精力做功德，因为他不注重修行，会不会导致就是有时候可能烦恼了呀、啊、看见什么事情不顺眼，导致他的功德漏了。
漏了更厉害了。
哦，
我告诉你，不修心的人看谁都讨厌的，就算你自己做了功德、
嗯、
你还是讨厌别人的。
嗯，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没有境界的人一天都活不下去的，看谁谁讨厌。
对，看谁什么事
儿
不顺眼
啊，什么事都不顺眼的，对不对啊？最后看见、最后喝得醉醺醺的，照着镜子的时候说，这里面谁啊这么讨厌呢、啊、看着我干嘛。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像现在在工作功德，做功德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他注重量，比如说啊、发单子要多发，建群了呢，就是谁就是多，这群里边人一定要越来越多。还有一种呢是注重质，就是说发单子，我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跟他讲，我宁愿少发点，我花点精力跟这个人专注于这个人身上，跟他多讲点，让他能够更好的了解法门。在建群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人对心灵法门有一点。起码有点了解之后再进群，而不是说他想学佛什么都不知道啪直接就把他拉进群了。对于这两种，一种是注重质，一种是注重量，有哪种更合适呢？
注重量注重质都要，没有质哪来的量，有量没有质等于没量。
嗯，
听懂了吗？
明白明白。那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度一个人，我们度一个跟进一个，然后呢比如发书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想尽量多发，你越多人拿到越好，量变达到质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度一个就跟进一个，保证他能好好的学，然后了解心灵法门，帮助他提升境界。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多了，那他出去就度人的数量可能会稍微少一些。
对呀、
啊、那这两种情况呢就是都可以，是这意思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你记住了，量是什么？量只是一个数量，质才是最重要的。你今天做一个是功德，和你做很多的善事，它是一个质变的。你如果今天做一个功德就叫功德，你今天做100个善事叫百善。好了，只能消消你的灾，有什么用啦？
那您说这个注重质是不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注重质，就跟这个人用心的去讲，帮助他提升境界，最后如果说他真的就修得非常好，一门精进，然后就出六道了，等于度了一个人成佛，所以这个功德也很大，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个质，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哦、
我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拼命做好事、那是你的量，但是你的本质不好、那你的质，那你做的好事就质量就很差很多，你就本质里面不是善良，只是一个善事、听得懂了吗？如果你这个人从本质里做的好事，做的善事出来的话，因为你是菩萨，你做出来全是功德，是为众生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明白。好的。那这里就成佛，我们说度一个人成佛，这个说他是真是成就佛的果位，还是说他是只是出六道就能算成佛呢？
成佛没有看的呀，你学佛学的好的话也叫成佛呀。
哦， 那就学佛学得好，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最后我们就一定能成就佛的果位吗？还是说是大部分人会到达声闻道缘觉道
啊？
就是，
那不一定的，有果位才能到达声闻道缘觉道，没果位怎么上去呢？
哦，
也就是说你只是学佛还没有成佛，明白了吗？
哦，好的，那如果这辈子我们就作为人就很精进，非常精进的去学，可能我们跟师父差的还太远了，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么精进去学，就是说将来大概果位就是能到了什么样，不退转呀，不邪淫呀。
像你们，如果你只要不造新业的话，上天没问题的呀。
啊，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造新业，上天没问题，跟着师父学。
那初六道呢？
初六道你必须要出来救人呀。
啊，
你不出来救人的话，你不去救人的话，你出不了六道的呀。因为你单单靠你自修的话，人家要修多少世才能到了声闻缘觉呢？像你们一世根本不可能到声闻缘，靠自修根本小乘的话你成不了的。小乘要修多少世啊？现在只有大乘的方法才能直接出六道呀。
嗯嗯，好的。明白了，嗯，好的，感恩师傅。那还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看图腾的时候呢，您一般只说同修的业障比例，从来不说大家功德做了多少，是不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要有功高我慢？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
因为功德它很难计算，你当时计算的它会变掉的，因为功德时时刻刻在漏，时时刻刻在变化。比方说你刚刚做了件好事，你骂了一个人，你功德就没有了。
哦，
火烧功德林嘛，就这样。为什么你叫我看功德？就算我现在跟你说，哦，你90%，你过一会儿说不定30%了。
哦，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啦？
哦，明白，就很容易变化，
太快了，
很无常。啊，好的。那如果是不是说，如果说您说一个同修功德很大的话，会不会就是招来魔嫉妒？等于是也是为了保护同修。
会的呀，你这个小丫头很厉害的。你这小丫头以后要相当于过去有一个男孩子经常打电话进来，你问的问题蛮深的。以后好好的研究研究，多问一点这方面的，对大家都有帮助。小丫傻姑娘，
哎，好的，
好吧。
但师傅，我不是澳洲的，那个如果我
管他呢，
不是，我能打通师傅，你经常打通师傅电话吗？
你不是挺好的，经常不打通啊？我现在给你加持嘛，就经常打通了。哦，不是澳洲，不是澳洲就不是佛友啊？你不是有分别心啊？你自己有分别心，我都没分别心啊。
对不起，因为距离太远了，我觉得打过来的信号太远了。
很好啊，我听你很清楚啊，而且你这小丫头脑子特灵啊，没办法了。这跟你上辈子有关系的，特灵嘛就是感情不好呀，不懂啊。
我知道您说过我，是的。
好了。
好，我一定注意。好的，感恩师傅，那我今天不问了，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
好，
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